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真神。今天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当中被传扬，愿你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被纪念。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在你面前，依靠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语哈，是这样说的，叫做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哈。我发现不信主的人，他有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就算是信上帝的人也不例外。事实上呢，有一些信上帝的人呢，在一生中所遇到的患难甚至于比一般人更大更多。摩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没有人喜欢患难，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又发现呢，在神的手中，患难可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患难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啊，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来见证上帝的能力。上帝可以借着仰望他的人，他们所遇到的各样的患难，来彰显出上帝的慈爱，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作为。总之，上帝可以使用患难来让人从患难的当中能够见到真神。今天呢，我就借着摩西生平，在他的生平当中所遇见的一些比较大的患难啊，来看看透过这些患难，上帝是如何彰显出他的荣耀来的。那我们就首先从摩西的出生来看起啊。人呐，最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什么时候出生。摩西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下，非常非常恶劣的时代当中。当时以色列人为埃及做奴隶，埃及人让以色列人做极其繁重的工作。可是呢，这个埃及人，圣经上说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出埃及记一章第七节说啊，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就引起了埃及法老的恐慌啊。所以呢，埃及法老就下了两道命令。第一是命令以色列的接生婆们，只要看见有以色列人的男婴出生，就要把他杀死。第二个命令就是命令埃及人，如果你发现了在以色列当中有新生的婴孩，你要把他丢到尼罗河里去淹死。摩西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患难，充满患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时代当中。好在呢，摩西有一个敬虔的家庭。在摩西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啊，神的手就亲自干预了摩西的人生道路。我知道许多读过圣经的人啊，特别是出埃及记头两章啊，他们对这个神的作为啊，都是觉得非常的稀奇。这个首先呢，我们说摩西的母亲在十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只好把摩西放到尼罗河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样，他的母亲呢做一个用石漆做一个可以飘的篓子，就把摩西放在了尼罗河上。这个奇妙的是呢，神让法老的女儿看见摩西，不但没有把他丢到尼罗河里去淹死，反而对他产生了怜爱之心，把这个三个月大的摩西呢就收养成为自己的养子，养在皇宫里，王宫里面。我们说摩西的出生奇妙的见证了神 无穷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说明了神是可以将任何凶险的环境化险为夷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哈，本来一个会被杀的孩子，结果呢却被领到了法老女儿的怀中，本来一个生在普通家里的孩子，一步石阶的就来到了王宫里。你说谁可以做呢？没有人有本事可以计划这样的事情，只有万能的上帝。那三个月大的孩子该怎么养呢？不像今天我们可以有奶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代乳品。在那个时代，花钱雇一个奶妈是对法老的女儿来说是最方便的事情了哈。所以神就赐摩西的姐姐有聪明啊，她呢就自告奋勇的去为法老的女儿找一个奶妈。那你想她会找谁呀？当然是找自己和自己三个月大的摩西的妈妈了，对不对？在我们 Maple Ridge 有一个周三查经班，是在早上的上午9:30啊。这些查经班里面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做母亲的啊，他们呢常常是为了要照顾孩子辞去工作的机会啊。那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的姐妹们都非常的感叹哈，因为我们常常就只有呢放弃赚钱的机会来哺育我们的孩子，只有神的作为啊，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母亲哺乳自己的孩子还能够得着工价啊，我都很感动哈，真的是非常绝妙。所以我们说摩西在什么事情都还不能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神就透过摩西所经历的患难，用这样的患难显出上帝的大能来，让摩西全家啊都一同经历上帝的大能。所以这样呢，他们就都有了这个患难见真神的经历了。我就在想说，那我们会问哈，摩西的经历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这卷书是摩西写的，那我相信呢，3500年前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摩西和摩西的家人，这其中还有神更深的旨意，就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把圣经记下来，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为的是让一切读到这些事情的人都能够认识神是怎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真神。我读摩西生平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想法，我特别羡慕呢摩西有一个十分敬虔的家庭。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哈，我们没有一个敬虔的家庭作为我们的后盾，作为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反而有些时候啊，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啊。那我有一件事情，它是常常会令到我非常难过的。这就是呢，当我每一次打电话给我母亲的时候，他年龄大了，已经快90岁了，已经有了老年失智症啊，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说的老年痴呆症啊。那他总是跟我说啊，说他很遗憾啊，就是呢，他不能就是说我不能继续做医生，因为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我是做医生的啊，而且呢，他总是要反复的问我说，你现在的工资有多少啊？因为他关心我，对吧？我就跟他说啊，我说妈啊，你放心，我有的吃，有的穿，我并且还有房子住，还有汽车可以开哈，不愁吃，不愁穿，已经相当富足了。那我还告诉他啊，我身后啊有一个银行大老板啊，任何时候我只要真需要，他都供应啊。 那我每个月给他寄的零花钱呢，我也说这都是我这个大老板上帝给的。可是很无奈哈，他有时候呢就会长叹一口气，他说啊，他白白的培养了我。尽管我每一次都给他耐心的解释，但是呢终究不能使他呢明白过来。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呢，他平时对我的思念呢，可能呢就常常纠缠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非常难过哈。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使他心里面对我的感觉可以好受一些。我曾经就跟神这样祷告，我说神呐，如果我有一个敬虔的家庭在我的后面做支持，我的属灵生命可能会提高得更快一些，我的信心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你知道神怎么跟我说吗？神跟我说，既然摩西的患难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契机，那我所面临的患难不也是一样吗？我的家庭的情况正是神给我的患难，神要我的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其实讲苦难其实根本算不上苦难，只不过是难处。神要我的就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让他的荣耀可以呈现出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环境当中也许也是这样，也许你也是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人，也许你也没有一个敬虔的家庭作为后盾啊，作为支持。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教会，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帮助啊，成为我们的属灵的家庭啊。我们可以借着教会的帮助，从教会得到各样的支持。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也不顺畅，有时候甚至是恶劣的，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和摩西所信的神是同一位神，他如何在摩西的患难当中显荣耀，他也就能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显荣耀，这样呢也能使我们经历到他的大能，这样我们就能够也在患难的当中见到真神。神在摩西婴幼儿时期就使用摩西的患难来彰显他的大能，我相信呢这件事情借着摩西母亲对他的教导，已经在摩西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摩西在长大成人以后，特别是在后来侍奉神的时候，照样呢神仍然在摩西所面临的各样患难中来彰显他至高无上的能力。首先神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那一说到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我们就知道必定有两件事情会面临的。第一件就是以色列人会不会跟摩西走，第二件事情就是法老会不会放行。那这两件事情呢，摩西是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他自己知道，所以摩西呢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愿意做以色列的领袖。但是神呢让摩西看，神不但让摩西看，也让以色列百姓看，看什么呢？看神的大能神就让摩西手中的杖立刻就变成了蛇，神让摩西的手插进怀里再拉出来的时候呢，手上就长了大麻风，然后呢再插进去再拿出来的时候呢，大麻风就立刻完全消散了。然后呢神又让摩西到河里去取一些水泼到地上，水就变成血了。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三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相信摩西是带领他们的人。那现在呢，摩西来到了法老的面前。摩西虽然曾经做过法老女儿的养子，但是呢当时因为他的血气过剩就杀了埃及人那法老就反过来要追杀摩西，那摩西呢就成为了 一个法老追杀的对象啊，成了一个逃犯，后来摩西就逃跑了啊，成了一个逃犯。那么这样一个逃犯哈，想要把这个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你想想看，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光男丁就有60多万，他们可是埃及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劳动资源，是劳力啊，对吧？这些人不光是男丁，还有包括妇女，都是可以为法老做工的，可以给法老带来很大的这个收入的，法老怎么会愿意放行呢？那怎么办呢？神在这件事情上啊，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法老在神在法老面前啊，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的降下了十灾啊。读过出埃及记的我们知道哈，那就是水变血的灾，青蛙之灾啊，狮子之灾，苍蝇之灾，畜疫之灾，疮灾，冰雹之灾，然后呢就是蝗虫之灾，黑暗之灾，最后就是长子被杀之灾。那这十灾由小到大一个接着一个的在法老以及埃及人身上降下来，那最终呢就粉碎了法老刚硬的心，终于法老同意放行以色列人去敬拜神。那我就在想说哈，如果不是法老的心十分刚硬，如果不是这样的难处摆在无能为力的摩西面前，那神有什么样的机会来彰显这么伟大的壮举呢？虽然说法老同意放行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啊还没有告一段落，你知道吗？当法老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的心哪里可以甘呢？所以法老又决定说，所有的埃及的车辆、马兵、军兵全都去追，这样呢法老又带着埃及人去追赶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就在红海那里追上了。这个时候啊，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就好像遇到了灭顶之灾，你知道前面有红海拦住了去路，后面有追兵拦住了退路，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啊这个惊心胆战苦苦哀求，要死要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凶险，可是呢越是凶险的场面，越是患难的关头，越是神可以使用的时候。神命令摩西这个向海伸杖，神呢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然后水就分开了啊，这个海呢也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就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呢就成了两道水墙。那就在埃及人一上岸的时候，神啊，这个后面的埃及追兵呢也一直都跟着追赶以色列人啊，就在埃及人一上岸啊，以色列人一上岸，埃及人正在水中的时候，神又让水回流，一下子就淹没了埃及所有的车辆、军兵啊，一切的人一个都不剩。在出埃及记的14章31节这样说哈，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患难，这就是摩西的患难所产生出来的出人意外的效果。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那摩西在这许多看似患难的事情当中经历神，看见神的大能和作为，以至于摩西可以写出颂赞神的诗歌，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话。摩西怎么写呢？摩西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个是摩西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呢，摩西靠着神的大能，就将以色列百姓领出了埃及。那现在呢，以色列百姓可以侍奉耶和华了。但是呢，摩西的难处并没有减少，相反的，摩西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仍然遇到很多难处。比如说在马拉喝水的事情上，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继续往前行，那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喝，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发现呢找到了水，可是水又很苦，根本不能喝。所以百姓呢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摩西就把这棵树往海里一丢，往水里一丢，结果呢苦水就变甜了。照理说，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神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应当学到了 一件功课，就是神是全能的，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是呢，摩西带领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呢，就是非常健忘。不久以后，他们又来到米利巴，又为喝水的事跟摩西争闹啊，发怨言，甚至要把摩西用石头打死。那你说摩西是不是真不容易啊？但是对神来说，神若不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就不是真神。这个现在呢，神就是要借着摩西的患难，让人看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神就让摩西用手里的杖呢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呢流出来，百姓呢就得着水喝了，神呢也解了百姓的怨。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又看到神呢向人显出他的慈爱全能，上帝呢也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得着荣耀。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最初读圣经的时候，现在不一样了啊。那起初呢，我就常常会很纠结，很纠结。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只想一辈子平平淡淡过日子的人。我相信呢，不少人跟我差不多。当然，我不排除我们当中有些人呢，是有很大的抱负的，有雄心壮志的，继续怀揣你的抱负，不要轻易放弃。但是呢，只要把你的抱负呢交托给神。可是我呢，我就喜欢最好不要有什么事情临到我，这是我最喜欢的。那我就想了，神呐，你干嘛让那么多的麻烦事临到摩西呢？你是全能的神呐，你让以色列人这个服服帖帖的，那这些事情不就不发生了吗？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麻烦事啊，你说是不是多麻烦摩西啊？这是我当时的想法。那我们说，神如果今天呢在教会当中，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侍奉的弟兄姐妹以及呢牧师传道人，这个神如果也让我们大家服侍神的人让大家呢整天乐乐呵呵的在教会里那在家庭里也是整天乐乐呵呵的，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在哪里万事都得心应手，那从不生病，从不出车祸，从不发生经济拮据的时候从没有婆媳摩擦的事情，也从没有夫妻口角的事情也从不发生儿女叛逆的事情，你说那多好啊。我就在想，那这样不是会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出来侍奉你吗？一信主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做牧师传道人就万事如意，尽都顺利，那该多好呢。那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来。我儿子常说，妈你怎么老想起你小时候的事情，他说他从不想，那因为他还小，虽然他已经20多岁了，他还是小孩。那我那个时候呢 大概是初中二三年级，数学学的是平面几何。那有一次数学老师呢就进行小测验，总共十道题，每道题十分。我是很喜欢几何的，每次上课之前呢都会提前预习要学的内容。那一天的小测验呢，我是得心应手，第一个交了卷，而且得了满分。这个老师呢看我在那里没事情做，就临时呢在黑板上呢出了一道附加题。这道附加题呢是要证明一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并且声明呢这道题如果做对了呢可以给20分，满分的人呢就可以得到120分。这道题其实是下一次新课的内容啊。老师呢并不指望有谁能够做得出来，他乃是呢让做完考卷的人可以呢趁着这个空余的时间来思想思想啊，免得浪费了时间。那我一看到这道附加题呢，你说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真是心花怒放啊，昨天晚上才看过的嘛，拿起笔来啊，三下五除二的就做完了啊，结果呢又得了这20分啊。那我的老师和同学看见我哈，哇，就觉得不得了，我就认为我这个人是大有数学天分啊。其实呢我自己知道，虽然我当时心里还是沾沾自喜的啊。那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附加题，你每天做的是1+1=2，我每天做的是也是1+1=2，你说那有什么意思呢？多无聊呢，对吧？如果人生没有附加题，怎么显出你跟别人的差别呢？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难处，没有患难，怎么显出神是大能的呢？你看那些围棋或者是象棋高手哈，他们是不愿意跟水平太低的人花时间的，对不对？他们都喜欢啊，如果有一天他们跟聂卫平啊较量过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水平，他都会觉得很自豪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患难和附加题一样，不一定是坏事，患难和附加题一样不一定是坏事的啊。但我们又说呢，摩西的这些患难不是神故意为难摩西，我们也不要说既然患难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那我们就去自己制造一些患难，或者呢我们就为别人制造一些患难，那就大错特错了。摩西的这些患难不是摩西自找的，我们也不要自找苦吃，并且我们说神完全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患难呢临到摩西，神也有能力阻止一切的患难呢临到我们。但是呢若是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的话呢，必有他的美意。我也相信呢，神让患难临到我们，神就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让我们在患难的当中呢仰望他的时候呢，他就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所有的人借着这些患难能够经历在患难当中啊见到真神。那我相信哈，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啊，你如果是博士，你如果是教授，肯定你都比别人呢多经历考试，对不对？你也比别人多做了几道附加题，是不是这样啊？哎，这就是考试和附加题的益处。同样的道理，患难之中才能显出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再往下看摩西生平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摩西呢遇到的患难是越来越大，就好像我们经历过的考试一样啊，从加减到乘除，从代数到几何，从低等数学到高等数学。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继续在旷野行进。民数记12章记载说啊，这一次呢不是百姓跟摩西过不去了，这一次乃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 啊，跟摩西过不去，姐姐就是米利暗，哥哥就是亚伦，他们两个不知道哪里出了别扭哈，啊，看不惯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起来毁谤摩西。那你说别人反对还容易接受，自己的哥哥姐姐起来反对，你说啊，是不是会很伤心？那不要说伤心了，更主要的是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圣经里面记载哈，这个米利暗跟亚伦向摩西说，说难道耶和华单与你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的确，过去神确实向他们说过话，但是现在耶和华却不再向他们说话了。那我们想，这两位可是姐姐和哥哥呀，现在他们必须整天听摩西的命令，听摩西的指示啊，他们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呢，摩西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就看见呢，摩西什么话也不说，因为他知道他们毕竟是哥哥和姐姐，并且摩西也知道神是鉴察一切的神，神真是鉴察一切的神。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哈，记载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神特别的加了一句话啊，神加的是哪一句话呢？他说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摩西过去所遭受的各样患难当中啊，都显出啊，神对摩西的慈爱和恩典，以至于使摩西在所遇到的所有的患难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安然度过。那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圣经里面说，他们毁谤摩西的话呢，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向米利暗和亚伦他们两人发怒。结果呢，米利暗立刻就长了大麻风。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呢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米利暗像那畜母妇肉已半烂的死胎。那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回转过来啊，替米利暗和亚伦向神哀求啊，他说啊，神呐、啊，求你医治他啊。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呢，你把米利暗关到营外，要关七天。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就这样彰显出来，神的大能啊，也让我们经历到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摩西的生平当中呢，看到他遭受的许多患难，每一次的患难呢，最终都被神的大能转化，患难不再仅仅是患难，患难却成了一个转机，使依靠神的人从中可以看见神，经历神，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呢，患难可以见真神。摩西经历的患难告诉我们，神的的确确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该如何呢？我们应当效法摩西，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那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个摩西甚至于连向神诉苦都没有，神就先替这个摩西说话了。所以呢，如何使用我们的口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心中是否平安和对神是否有信心。很少有人像摩西那样一次又一次的遭到自己所爱的同胞忘恩负义的攻击。那平息了米利暗和亚伦的毁谤，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侍奉的过程当中呢，再一次经历更大的考验。这一次呢，是利未的子孙可拉带领了250个以色列的首领，要推翻摩西亚伦的领导地位。民数记16章这样说啊，记载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啊，如果说摩西的哥哥姐姐起来反对摩西，那对摩西来说是一个风暴的话，那现在这个 可拉党的叛乱呢，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啸了。那说到立位，我们就会想到呢，那是在圣殿啊会幕里侍奉的支派。你想想看，250个首领啊，同一个在帐幕里面侍奉的人可拉集体造势，他们攻击责备摩西啊，是擅自专权。他们说啊，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责备摩西和亚伦。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就知道哈，这些人是不满摩西的领导，也想要做头。摩西听见这些话就伏伏在地。自从摩西的生命成长成熟进入侍奉以后，每一次遭人攻击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第一反应就是伏伏在地祷告神。摩西从无数次的经历神，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啊，就是个条件反射啊，只要有患难来立刻就伏伏就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我面对逆境，面对别人的误解，甚至于别人的攻击和毁谤，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针锋相对呢，还是为自己辩解呢？还是像摩西那样成为一种习惯的把眼目转向神，转向全能的神？那这一次的海啸虽然很恐怖啊，但是摩西把事情告诉神以后，祷告神之后，就把结果交给神了。那么大家猜猜看结果会是怎么样？当然再一次的见证了神的能力和作为，结果就是呢，神使地裂开一个口子，所有属可拉的人和物呢都被吞灭了，250个叛党也被火烧死，而摩西和亚伦呢却安然站立在神和会众面前。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人很愿意起来侍奉神。当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呢，毫无疑问我们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效法摩西效法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效法他这个特质，效法摩西将所有的患难交托给神的特质这样呢，神必对待我们的患难如同对待摩西的患难一样，让我们在这些的患难，让我们呢也让这些患难呢也成为转机，成为出口，成为神荣耀他自己的地方，也成为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有难处吗？有患难吗？他们是什么样的患难呢？如果今天在你身上就有一些患难在身，不要怕，把他们完全的交给神，在神的手中，患难可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果效就像摩西所经历的那样，神也可以把我们的患难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契机，让我们这些仰望他的人经历上帝的能力，也让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借着我们的患难得以彰显。那么这样我们就都能够经历患难见真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知道你是全能的神，配得我们来仰望你，配得我们俯伏在你面前，将我们一生的脚步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主你都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从患难的当中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真实，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